铁链女吹哨人揭露王志安充当大外宣内幕。卫星照片显示，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被扩建。中共大使被批评欺凌，可能遭到菲律宾驱逐。出尔反尔，传出中共各自同阿根廷嘅换汇协议。中国东部破纪录落雪，好似三九咁冻。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2月22号礼拜五，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前中共喉舌央视记者王志安近年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异常高调。铁链女吹哨人赵兰健披露，王志安充当中共大外宣，将共产党的宣传模式完整地复制到境外，毒害翻墙出来的民众。评论认为他迟早会成为中共的弃子。21号资深传媒人赵兰健对大纪元透露，我去年刚刚来到美国的时候，有海外文化人士就谈到王志安2021年曾经从日本回到中国，去国内争取大外宣的活动经费。王志安亦都多次在 Twitter 和一些节目当中泄露出他有作为大外宣的可能，他亦都有大外宣的行动模式，一直寻求中共官方向他投资，拿到中共的钱，然后在海外去投资一个大外宣的媒体。因为在美国和日本都有很多大外宣的新闻机构，遍地都是。赵兰健说，王志安假扮成境外的民主人士或者是第三方的新闻媒体，来帮中共执行在海外的一些特别任务。不过那些充当中共大外宣的媒体一旦被揭露性质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品牌崩塌。王志安人称王局，曾任中共央视记者、主持人及新京报调查记者等。2019年6月，王志安遭到全网封杀，但原因不明。他在2020年移居日本，2022年5月开始在 YouTube 经营自媒体频道。11月4号，王局拍案 YouTube 频道突破100万订阅。赵兰健表示，王志安有很多订阅者都是假的。王志安的订阅者主要是从国内翻墙出来的人，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很多中国人习惯了共产党向他灌输的思考模式。海外华人中的粉丝虽然人在自由世界，但是他的思维模式仍然是当年共产党给他的，所以才认同王志安的那些东西。他呼吁大家要独立思考，对王志安这种似是而非的东西保持警惕。赵兰健认为王志安可能在度执行特务的工作，他提醒向王志安爆料的人，可能有不少人因为爆料给王志安，已经被中共的国安和警察盯上。徐州丰县铁链女事件曝光之后，赵兰健曾经亲访小花梅的舅父，录低小花梅舅父否认铁链女是小花梅的影片，直接否定了官方关于铁链女一案的定性。赵兰健还曾经将影片递交给中共公安部、最高检和江苏当局，但未收到正面回应。4月7号，拘禁铁链女的董志文仅以虐待罪和非法拘禁罪获刑9年。很多观察人士认为，这件案中共显然是避重就轻，董志文获得轻判，但王志安在节目当中为董志文被判刑叫屈，说量刑过重。王志安说，那些贩卖的人可能客观上帮了小花梅，否则他早就冻饿死在路边了。赵兰健说，铁链女事件是王志安的试金石，王志安很多节目就暗藏着这种扭曲人性的逻辑在里面，他用这一套逻辑毒害着海内和海外的观众。本来对于铁链女事件，中国老百姓不一定相信官方所下的结论，但当老百姓翻墙出来到 YouTube 一睇王志安这一种节目，就又上当了，转入了王志安为他精心编的铁链里面。王志安是赤裸裸的黑白颠倒，他的逻辑混乱以及对结果的混淆和国内的官媒是一模一样的。时评人张天亮认为，我第一次见到一个离开央视体制，却将央视造谣风格和拙劣洗脑手段融入自己的骨子里，再以伪自媒体的形式输出海外的人，王志安为中共立了大功。自媒体人李大宇说，所有人对他的评价就是一个字，坏，阴坏阴坏的，说他是大号胡锡进， 佢真係比胡锡进更坏，佢用反共伪装，关键时刻出嚟咬中共设定嘅攻击目标，叫佢咬几多口就咬几多口，多少遭到中共蹂躏嘅弱势民众，只要组织需要，人都瞓喺地上啦，旁边已经沾满善良人同情嘅眼泪，佢却要上去再踩上几脚，仲要吐一啖口水，转过身嚟，微笑住对观众话。这个是用冰冷的理性温暖世界，当观众质疑的时候，马上闹几句中共，立刻收割了谅解和怜悯之心尚存的韭菜的宽容，还要向他点赞，如此往复左右收割，就是在这里耍流氓。最近黄志安又开始污蔑攻击法轮功信仰群体，还将自媒体人真真作为攻击法轮功的证据之一。21号真真发影片声明，黄志安从来没有和他做任何核实和依据，而且未经他同意就使用他的相同影片，质问他突然散布这些谣言是出于何种目的。他已经向 YouTube 投诉黄志安发布不实信息，向他造成精神损害和名誉损毁，要求撤下他的相关影片，并保留法律追诉他的权利。资深传媒人庞中认为，黄志安在海外充当中共大外宣的恶行彻底曝光之后，他就失去中共利用的价值。中共邪恶的本质决定了对黄志安会采取卸磨杀戮的方式，不管是直接落手定是借刀杀人，结果一定是非常悲惨的。所有为中共做事的应该警醒了，到了和中共完全切割的时候了。纽约时报报道，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罗布泊核试验场出现重启核试验的迹象，有专家认为可能触发新的核武器竞争。美国官方就保守估计，中共可能是因应俄美重启核试验预做准备，中共外交部就表示是捕风捉影。报道指出，根据美国获得的卫星图片显示，中共正在罗布泊的核试验场和附近进行设施扩建工程。核子试验场周围修建了新的道路，连接大约120公里外军事基地的道路最近亦都被重新铺设。另外还发现隐藏在山坡上的钻探设备，有挖掘新隧道的迹象，估计500公尺以上的新隧道深度可能通往新的地下核子试验场。纽约时报引述专家的讲法指出，重建罗布泊是罕见的事情，认为中共的活动可能会加速军备增强，并触发新的核武器竞争时代。但美国情报单位认为，即使中共为了准备核试验而扩建设施是事实，但如果美国和俄罗斯不先采取核试行动，中共先进行核子试验的可能性不大。中共外交部回应有关罗布泊核试验场重启的提问时，话是捕风捉影。根据美国国防部评估，中共在过去一年大幅扩充核武库，目前拥有大约500枚作战弹头，而纪录显示罗布泊是中共1964年进行首次核子试爆的地点。自此1996年，中共曾经在当地5个隧道内进行过45次地下核子试验，目前是中共军队战略支援部队直属综合性科研试验单位。据法新社20号消息，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在庆祝菲律宾建军88周年的讲话当中表示，我们将会继续根据菲律宾宪法和国际法维护我们的权利。对于非洲危机，小马可斯说，这样显示了菲律宾面对压力的勇气，以及我们保护、维护和捍卫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中共外长王毅警告菲律宾话，两国关系正处于转折点，在面临何去何从的选择时，菲律宾必须谨慎行事。10号中共船只向执行补给任务的菲律宾船只发射水炮，同时菲律宾船只和中共海岸警卫队船只发生相撞的事件。菲律宾议员埃克希托上个礼拜爆料，10号中共驻菲律宾大使王溪连和菲律宾参谋总长布卢纳对峙的时候，王溪连挑衅地指住布卢纳说，不要激怒我们。布卢纳亦都反击说，不啱，是你们在这激怒我们。埃克希托表示，想象一下，王溪连在这欺凌我们的参谋总长，这个可能是另一种程度的不尊重。如果中国仲想维持友谊，降低紧张，我希望他被撤换。 菲律宾政坛要求驱逐王溪年嘅呼声四起，不过小马可斯18号表示，尽管佢个人可能会对王溪年嘅敌意行为感到愤怒，但佢不会驱逐王溪年，因为就算撤换呢一名大使，下一任大使仍然会陈述同样嘅中共立场，佢哋不会停止，重新不能反应过度。佢话呢个系关乎菲律宾，如果我哋犯咗错，咁将会造成巨大麻烦。十月，中共同阿根廷两国央行达成咗一项规模65亿美元嘅换汇协议，让阿根廷得以偿还外债、进口必要物资。而当阿根廷新任总统米莱喺竞选期间，曾经表示不再同中共合作。喺佢上任仅10日之后，多间传媒报道，中共已经搁置咗呢一笔换汇协议。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0号拒绝证实或者否认相关报道，只表示，中方坚持喺平等互惠基础上同阿根廷开展互利合作。呢一笔资金系2009年以嚟每年更新嘅协议嘅一部分。由于阿根廷经济濒临崩溃，缺少外汇，央行持有嘅美元净储备为负值，一直难以偿还外债。对于阿根廷嚟讲，呢一种换汇协议系为数不多嘅信贷选择之一。阿根廷前总统费南德斯10月访华时，中共承诺根据两国货币互换协议，向阿根廷提供65亿美元可自由使用嘅资金。据阿根廷新闻网站 InfoBay 报道，北京之所以作出呢一个决定，系因为阿根廷决定向丹麦购买美国制造嘅二手 F-16 战机。除非阿根廷对中方表现明确嘅善意或者友好姿态，否则不会恢复换汇协议。在米莱当选之前，阿根廷一直在度商谈购买巴基斯坦和中共合作生产的枭龙战机。美国不仅批准向阿根廷出售 F-16 战机，还承诺为战机提供武器、培训、后勤支持和后备零件等。报道说，中共驻阿根廷大使王卫已经被召回北京，这样表明在阿根廷拒绝加入由中共主导的金砖经济体，甚至可能放弃继续参与一带一路之后，北京可能借由经济手段向阿根廷施压。连日来的严重暴风雪为中国东部的山东省带来了创纪录的降雪，大片土地被白雪覆盖。据中央气象台说，截至12月21号礼拜四上午8点，国家气象台烟台站平均降雪量为 28.6 毫米，根据当地传媒报道，累计积雪深度为52厘米，打破了2005年创下的39厘米的纪录。今明两日，东北、华北、黄淮等地部分地区温度跌至历史低点，哈尔滨今日最高气温零下摄氏21度，南京明日最高气温摄氏0度，安徽廊溪和江苏宜兴降雪量超过10毫米，达至暴雪级别。未来三日，中东部多地气温仲可能刷新今个冬季以来的新低，体感冻上加冻，寒冷程度堪比常年39，最低气温摄氏零度线，亦都将会南压至华南北部。这个将会是今个冬季以来摄氏零度线抵达的最南端。39是指冬至之后的第三个九日，一年之中最冻的时段。2023年冬至开始的时间是12月22号。结束于2024年1月6号。此外，华北、黄淮以及长江下游沿线部分地区仲可能遭遇极端低温天气。大城市当中，南京今日最高气温将会是今个冬季以来首次跌破冰点，最低气温零下摄氏7度。合肥今明两日气温都将会处于冰点或者以下，最低气温仅有零下摄氏8度。自上个礼拜中旬以来，一股来自西伯利亚的强劲冷空气带来的异常寒冷天气已经在中国蔓延。北方很多省份改写了12月份的纪录，一些城市的气温降至零下摄氏30度。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希望各位观众能够观看一段短片，来深入了解我们希望之声。
中共统治民众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欺骗，为了掩盖谎言就要控制言论。因此，持续不断的、稳定的传播真相的渠道，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东西。希望之声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这个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 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 60% 的土地和 80% 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声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如果想支持我哋，请到置顶留言查询捐款方式。今日嘅节目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